非常姐妹啊，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再次有机会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主的信息。那现在就让我把PPT 打开。好，可以看得见吗？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叫做圣灵的恩赐过去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每个月都有机会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属灵的信息，特别是这圣灵这一系列的信息。那我们来简单的回忆一下哈，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当过去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关于圣灵的信息。我记得最早我们讲到上帝是谁。圣灵是神，他是那一位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他有自己的位格，他有自己的权柄。那他的能力极大，他在这个三位一体里面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他是神，而且他有主权。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在新约跟旧约。圣灵他自己的工作方式表现不太一样，特别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基督徒而言，他是一位内住的圣灵，他住在每一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里面，而且跟我们永远同在，成为我们永生道路的陪伴者、导师。带领我们经历许多许多的苦难问题，也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它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神里面，我们基督徒跟我们最亲近，跟我们带领我们带的最好的那一位。然后我们又谈到圣灵，其实是从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进入救恩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它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需要神、需要救恩，然后帮助我们进到这个永生的里面。什么叫做重生？重生就是有圣灵的生命，圣灵自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跟我们永远在一起。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这就是永生。然后不但是让我们可以得救。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得着新的生命，而且圣灵帮助人成圣。这是上一次讲的，我们靠着圣灵帮助我们，不但是头脑明白真理，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到真理，让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而且圣灵他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为我们的祷告，然后而且平时也教导我们怎么跟神祷告。并且帮助我们胜过罪恶，然后生命一步一步的成长。那这个生命一步一步的成长，就是我们成圣的道路。那成圣的道路，有没有什么样的表彰？有没有什么样的记号呢？成圣，最清楚的就是我们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哈。那圣灵的果子，在上一次。我简单的提到，圣灵的果子有各式各样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属灵的品格，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特别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有许许多多这样美好的品格，甚至有人说，其实圣灵的果子就是一个果子，就是在神里面的爱，然后有8种或者9种不同的表现。但是我相信圣灵的果子也不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是有各式各样美好的品格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归向神，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归给神，我们就成圣，我们就结果子。那今天我们要讲到下一个专题是讲到圣灵的恩赐。那圣灵的恩赐，我想至少我要用2讲来谈。今天我讲到一些圣灵恩赐的原则。那下一次我要特别讲到圣灵恩赐里面，我会挑出一些来， 一些大家可能在属灵上面会比较有疑问，比较有问题，然后我们怎么样来使用的圣灵的恩赐？好，那但是呢，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从一个比较general 的方向来分享什么是圣灵的恩赐，然后圣灵的恩赐跟我们怎么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圣灵恩赐的一些原则。什么是圣灵的恩赐 ？Spiritual gifts 啊，这个是英文，但是圣灵的恩赐希腊文是怎么讲呢？它叫做 charisma。那 charisma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的字根是 kairos 啊 ，kairos 就是英文的 grace， 那就是恩典的意思，就是恩惠的意思。所以 charisma 就是上帝用他的恩典赐予我们的一个礼物，所以恩赐其实是神借着圣灵给人的恩惠和礼物。那恩赐呢，其实也是一种能力，是能力。圣灵它是有主权，它是有位格的神，但是圣灵带来给我们恩赐，那这样的恩赐是一种能力。正如耶稣升天以前所应许给门徒的，譬如说路加福音24:49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那就是圣灵。好，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当耶稣基督让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以后，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所以使徒行传1:8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好，所以圣灵带来的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力，那恩赐就是这样的能力。有一位这个属灵的很好的一位牧师哈，叫 Ray Stammen，他这样定义属灵的恩赐是一种侍奉的能力，是给每一位真基督徒，那是在他信主以前所没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上帝给我们属灵的恩赐，他的目的是什么？简单的讲，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教会，为了服侍弟兄姐妹。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一群属于神的人，那我们在一起就是教会，不是一栋建筑，而是一群人。所以恩赐的目的就是要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用这样的服侍，用圣灵给我们的这样的能力来建造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服侍弟兄姐妹，包含我们自己也被弟兄姐妹服侍。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12，他讲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更多，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怎么样？要求造就教会的恩赐，这是恩赐的目的。彼得也这样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做成恩赐的好管家，拿这个恩赐来做什么？来彼此服侍。圣灵的恩赐就是来帮助，来建造教会，也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圣灵在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荣耀基督，帮助人认罪悔改，认识基督，接受救恩，然后帮助人走成圣的道路，结出那个属灵的果子来荣耀基督，然后赐人恩赐，帮助造就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刚才讲到了两个词，一个叫做属灵或者圣灵的恩赐，另外一个叫做圣灵的果子。恩赐跟果子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你就应该有了圣灵的恩赐，也有了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圣灵的恩赐跟果子有什么不一样。圣灵的果子讲到的是属灵的品格，圣灵的恩赐讲到的是侍奉的能力。 他们两个的目的不一样。圣灵的果子是让我们有美好的灵命，让我们的生命像基督，让别人看到我们，就透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但是圣灵的恩赐是帮助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来透过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服侍基督。那我们得到的方式，圣灵的果子是经过我们在神的里面长期的成长、成熟，分别为圣，然后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但是圣灵的恩赐，他得到的方式是上帝会按照，或者圣灵会按照需要，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赐下来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所有的果子，就是你应该尽量的要耶稣基督他所有那丰满的品格。但是圣灵的恩赐却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有所有的恩赐，可是呢，你至少应该有一些恩赐。那使用的范围，圣灵的果子是个人性的，是品格，但是对于圣灵恩赐来讲，那是属教会的，是团体性的，是造就别人的。那有一个，它既是恩赐，又是果子，就是爱。爱在加拉太书刚才读到第五章第22节讲到，爱是一个果子。但是另外一方面，等一下我们会读，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31节讲，爱也是一个恩赐。所以，这个爱既是果子，又是恩赐。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别的恩赐你不要，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爱，那你就又得到了果子，又得到了恩赐。好，那有的人就问了，那恩赐跟才华一不一样？感谢主，这两个都是神给的，恩赐是神给的，才华也是神给的。才华是什么？才华是与生俱来，然后呢，以后后天再发挥锻炼出来的。有的人很会弹琴，我晓得我们在我们当中，有的人很会弹琴，有的人很会拉小提琴，有的人会画画，会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恩赐是什么？恩赐是只给基督徒的，他的目的是要造就教会，建立弟兄姐妹。所以我一直在重复，恩赐呢，它的范围是比较小，是只有基督徒有恩赐，或者只有基督徒他有的那个称他做恩赐，而且他的使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建造教会，然后帮助建立弟兄姐妹。那恩赐可以是与生俱来的才华，然后信主以后被神来使用，我们可以称他做恩赐。譬如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有音乐的恩赐，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学钢琴的，可是在教会里面，那个他上帝让他看到那个吉他更容易服侍，所以他就拿起吉他来，很快他吉他就弹得很好。以后呢，他就开始弹贝斯，他就教别人弹吉他，让别人去弹吉他，他开始弹贝斯，然后弹了贝斯又会打鼓，所以他真的是有那个音乐的恩赐。然后他在诗班在敬拜团里面，他又可以带诗，又可以做乐器，然后声音唱歌唱得又好。那他是有天生有音乐的才华，后来被主使用，成为他的恩赐。他的妻子很有意思，他的妻子总是平常每一次当他的先生在上面做乐器，在带领诗歌什么，他的妻子就在下面欣赏，跟着一起唱。但是有一次有人就问他，他妻子说，你要不要来领诗啊，看你先生带诗歌带着这么好，音乐各方面的乐器都会，你要不要来领诗？他说，我不会，我不敢领诗，我也没有领过诗。但是有人就鼓励他，后来他就回去练习，他的先生就帮他忙，他说，好，我试试。然后他开始领诗，哇，我们发觉原来他的声音也很好，他抓音也抓得很准，调子也带得很好，带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很有感动呀。所以上帝就按照 他自己的心意，圣灵就把那个领事的恩赐就给了这位姐妹。所以他们这对夫妻以后，先生他会领诗，会弹乐器，那有的时候妻子领诗，他的先生就在旁边帮他伴奏，非常好。他的先生是本来就有这样的才华，成为他的恩赐，他的妻子本来没有，那上帝就特别加给他了。所以恩赐跟才华好像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有一个范围，就特别是用在教会里面，是基督徒所使用的，为的是造就建立我们教会，建立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讲了很多恩赐这件这是好东西，是圣灵给我们的，是要我们来帮助别人的，是要我们来用这个恩赐来造就教会的。但是恩赐有的时候，当我们如果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使用恩赐会使用错。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花了很长的篇幅讲恩赐，特别我今天要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使用恩赐的一些属灵原则。那我今天不会个别讲很多的恩赐，但是我会讲到保罗特别在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很有恩赐，可是就是因为很有恩赐，他们有些人就是因为恩赐而自高自大，有些人因为恩赐而结党纷争，误用了恩赐，反而羞辱了神的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特别有对于恩赐的教导。那今天我就要借着这十二章一整章来归纳出几个使用恩赐的原则，让我们以后使用恩赐，我们就晓得原来使用恩赐，神是有这些原则，是有这样的心意。他一方面希望把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越有恩赐，越用恩赐，越多恩赐越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用恩赐需要很小心。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就要开始读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好，我们要第一个原则是耶稣是恩赐的主，人不是，感谢主。当我们谈恩赐的时候，保罗谈恩赐的时候非常辛苦，他说恩赐是主所赐的，所以恩赐的目的，你的使用是要在主的底下，那恩赐是要高举耶稣。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所在的地方，哥林多是一个充满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你知道，在当时的偶像也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可以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习惯就被带到教会来了。那在拜偶像的时候呢，很多人他们因着偶像给他们的能力，他们自高自大，因着偶像给他们的能力，他们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所以他们也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圣灵的恩赐。所以保罗就在这边对他们有警告，说你们过去被偶像迷惑牵引，然后去侍奉那些偶像，那些时候已经过了，那些是过去式，现在你们服侍的是耶稣基督，不要把拜偶像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进来。但是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比偶像大，他也会给你们有恩赐，你们也会领受能力，可是你们要小心，当你们用圣灵给你们的能力的时候，有一个分辨，这个分辨就是圣灵在你们身上给你们恩赐的服事，为的是荣耀基督，是耶稣基督，是恩赐的主人，人不是，偶像不是。所以使用恩赐的第一个原则是要认耶稣基督为主，是要高举基督。然后我们也借着这个来分辨那些预言啊、方言啊、异象啊、神迹啊各个东西的来源。有一个我记得 听到一个非常保守的教会的牧师，他有一次被圣灵充满，居然讲起方言来了。他一边讲，他一边很惊喜，但是一边他又很害怕。他说，因为他没有讲方言的恩赐或者经验，而且因为他是很保守的教会，他附近的弟兄姐妹也没有，他也没有看过别人讲方言。他一边讲，然后他就一边害怕。他说，到底是邪灵来了，还是圣灵的充满？哇，他一边讲，然后他就赶快一边讲，就一边颂赞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一边高举耶稣基督，一边颂赞耶稣基督，然后他发觉没有问题，他心里面才得着平安。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赐恩的主，他将恩赐借给你，不是你的，是他托付给你使用的。那我们使用恩赐的人，在特定神的应许，在特定的范围里面，我们使用。有人做比喻，他说，使用了恩赐的人，好像一个打篮球的时候，你是那个篮球的裁判。只有当打篮球，人家让你做裁判的时候，你吹的哨子，那个声音才是有效的。那各位弟兄姐妹，请记得，这个权柄是上帝给你的。是在特定的范围里面有特定的功用，因此当我们认识到那个赐恩的那个主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越使用恩赐，我们就要越谦卑，不骄傲，不自以为是，因为神的恩赐，神是抵挡骄傲的人，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既然是恩赐，对不对？是赐给我们的，而且是一个恩惠赐给我们的，就不是自己的。我们恩赐越多，就越谦卑，因为恩赐的目的是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但如此，因为我们的恩赐是从主来的，不是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忠心的服侍。而且我们不是去羡慕那有恩赐的人，我们目的不是要抓恩赐得许多恩赐，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是要的是这位赐恩给我们的主。所以第一个原则，耶稣是那个赐恩赐的主，我们不是。第二个原则，哥林多前书第12:4-7，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为要叫人得益处。各位弟兄姐妹，第二个原则是恩赐有分别，是各式各样，但是看到没有，三位一体的主却是合一的，圣灵是一位，主是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神这位父神是一位，而且是三位一体合一的将恩赐赐给我们。三位一体神将恩赐合一的赐给我们，保罗特别在这边讲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因为不同的恩赐容易使我们分，但是三位一体的榜样，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的他的神性，他的能力，但是是完完全全的合一。这个三位一体的合一成为我们使用恩赐合一的基础。因此当我们使用恩赐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位全能三一神他合一事工的分工延展，他将这位合一的三一神将他自己的能力分开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是他工作的延伸，为了是要合一的来服侍这位三一神，同时这个分工的里面，在不同的恩赐里面要经历三一神的能力与合一，当我们越合一的时候，我们越有能力发挥的恩赐就不会彼此冲撞打架，而是彼此帮忙，我们就越有能力，那个恩赐的果效就越好越大。为什么？因为能力使人骄傲，不同的恩赐使人分门别类。 那所以耶稣在这里，保罗，对不起，保罗在这里切切地告诉我们，是的，你们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你不能忽略有信心的恩赐，有的人有医病的恩赐，但是你要感谢那些在后面做服事的恩赐的人。神要让我们借着这些不同的恩赐，看到自己其实是不完全的，自己是不够的，我们是需要别人的恩赐，我们要一同服事，让我们更谦卑更成熟。那不但如此，下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这个恩赐的来源是圣灵，圣灵随他的意思将恩赐赏给我们，而且他是整个是带领我们使用恩赐，他是帮助我们使用恩赐，他是这个恩赐的掌权者。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各位弟兄姐妹，看到这里就好像刚才讲的这位三一神特别指定这三一神里面的第三位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告诉他，我们让你按照你的心意，根据教会的需要，还有每一个弟兄姐妹个人的状况，根据你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每一个人。那分给每一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人得益处，是为了使自己得益处，也是使他人得益处。所以这位圣灵就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教会，他知道教会的需要，然后就按照教会把这个恩赐分给个人，把有的人他是会传福音的，有的人是会教导的，有的人他是有说方言的恩赐，有的人就是有服事的恩赐，有的人他甚至有医病的恩赐，有恩贵的恩赐，为了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合一一起来服侍。各位弟兄姐妹，既然是圣灵给的，而且是圣灵主导的，就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让他在教会里面有工作的空间，有让他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恩赐给我们，我们的恩赐要被他使用，来使用这些恩赐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不晓得，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就对了。最近我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在Houston 哈，在美国休斯顿，我们有整个那个 ECM 的论坛，然后完了有董事会。就在我们预备去 Houston 的时候，那突然有两个人跟我联络。都是不常联络的。那有一位他在 ECM 服侍一段时间，那所以在去 Houston 以前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住在 Dallas 这个离也是在德州离 Houston 不远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位呢，他是我在柏林认识的一个朋友，当年他还在柏林做学生，那现在到了美国来已经几年不联系了，他突然联系我。那个时候我正要去 Houston， 他说，哎呀，维州牧师啊，你在哪里啊？我说我现在在德国啊，我说我最近要到 Houston 去啊。他说，哦，是吗？他说我就在 Dallas， 好不好？那个找个机会我们见个面。哎呀，当我那很久不太跟这两位联络，突然这两位主动的联络我，或者是我想到他们，我就觉得圣灵带领。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既然圣灵有引导，那我们就去了 Houston， 然后同时就预备去完了 Houston， 我们就要去 Dallas 拜访这两位。很有意思，当我到Dallas， 我们就特别空出了两天来， 那到了其中一个人家里面，我发觉原来上帝让他在过去的几年成为一个很成功，他是一个医生啊，你知道在美国医生他的薪资工资很好的，不但是他成为一个医生，他的妻子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房地产的中介，然后他们有土地，有什么东西做了很大的投资，有一个庄园，有200多个 acres 啊，就带我们去里面玩呐、好舒服。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那我就跟他很熟的朋友了，我就跟他开口说：“某某弟兄啊，那个我现在在 ECM 在欧洲校园事工服侍，感谢主让你在钱财上面富足。”哎呀，他就知道我的意思，他说：“感谢主，你赶快跟我介绍 ECM， 我可以做什么？”各位弟兄姐妹，然后另外一位弟兄，我们就住在他的家里面。然后就跟他谈，他就讲到说最近在考虑，他的神学院也毕业了，将来下一步要怎么样？哇，我知道，上帝要我跟他谈他的下一步可以怎么样，然后就跟他谈，然后他就吃饭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其实我想提早退休，然后我前一段时间跟我老板稍微透露的这个消息。没有想到今天就是在你们来之前那天，我们下午到他家，我老板跟我讲，他说我们好不好明天来谈这件事情。我就想，感谢主，何等的时机，就是他在思考那个他要不要退休，退休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带去，那天晚上就住在他们家里面，我们就在吃饭，然后一边分享。我不知道上帝将来要带他去哪里，我们当然欢迎他以后到 ECM 来，成为我们的同工一起服侍，但是不一定，圣灵也许引导他要去别的地方服侍都很好，但是那样的 timing 就让我有机会跟他们有很好的聊天。第二天，我们就上飞机就走了，然后到了晚上。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写简讯问他，我说怎么样？他知道我的问题，他说我跟我老板讲了，讲定年底退休，为我祷告啊，上帝要怎么样带领我，下一步我们要去哪里？各位弟兄姐妹，顺服圣灵的引导，有的时候圣灵做事，我们是不是，就是有感动，不是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带，但是顺服圣灵引导。我有机会跟这两个家庭见面啊，我该说的话都说了，那接下来我再把他们交还给神自己，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夫妇弟兄姐妹啊，神要带领他们，他们怎么样往前走，怎么样要支持 ECM 也好，或者去支持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宣教事工都很好。但是上帝感动我那段时间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聊天，跟他们分享，那我就尽我的责任。各位弟兄姐妹，顺服圣灵的引导，听他做他的事情。好，下面第四个原则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节到13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是什么原则？是在基督里面平等的原则。各位弟兄姐妹，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看不起希利尼人，但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犹太人不高于希利尼人，希利尼人也不胜过其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都是恩典，对不对？所以叫做恩赐。刚才我一开始讲了，这是神给的恩赐、恩惠。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更优秀或者更有资格，乃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在肢体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圣灵按照他的心意，在这个平等的地位上面，给我这样的恩赐，给我这些恩赐，叫我做这些事情， 给我的弟兄那些恩赐，叫他做那些事情，为的是在这个肢体里面，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彼此相爱，彼此建立，也去建立其他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人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地位都是平等的，我们的恩赐都是平等的。不论你有多少的恩赐，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高看自己。不论你是神，不论你是谁，你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平等的。而且不但是平等的，我们恩赐不一样，我们也彼此需要。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这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就因此不属乎身子。这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各位弟兄姐妹，神把不同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那为了，因为都不一样，为的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彼此有需要。我们不都是眼睛，如果都是眼睛，那我们可以到处看，但是我们不能做事。我们都不是嘴巴，如果我们都是嘴巴，我们可以讲，但是呢，我们的就没有手了。所以我们需要彼此需要，我们需要互相帮助，我们互相尊重，尊重别人的恩赐，也不小看自己的恩赐。那如此，第二十二节讲，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讲到我们肢体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我们每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更需要别的肢体来帮助我们。就像二十三节讲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给他加上体面。谁去给他加上体面？各位弟兄姐妹，就是你啊。你觉得你是有恩赐的肢体吗？你就应该去帮助你的弟兄，帮助你的姐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软弱，我们需要别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神让我们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软弱，就是让我们发挥机会，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帮助，让我们在肢体里面一同快乐，但是也一同受苦，因此我们可以一同得荣耀。学习爱人，学习照顾人，就是学习彼此相爱。正是因为有软弱的肢体，所以我们可以发挥我们服侍的恩赐。如果没有软弱的肢体，那我们的爱心，那个有爱的恩赐就不容易发挥出来，有做饭的恩赐就不容易发挥出来，甚至有医病的恩赐也不一定能够表现得出来。如果有的人有生病有软弱需要医病的话，我有的时候觉得在一些教会里面有一些恩赐不常看到，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使用这些恩赐，譬如医病的恩赐。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服侍一个学生，那这个学生非常聪明， 在教会里面，一个年轻人啊，一个博士生，那个时候非常聪明，那信主了，后来带他的妻子信主，圣经非常认真，可是身上有一个软弱，就是他有天生的，好像就是那个行动不方便，而且他说他越来越不方便，好像那个脚的肌肉萎缩还是什么呀？我不太明白哈，他的那个疾病。所以他去哪里，他走路走得特别慢，但是他自己又有好强的个性，他很多事情他都要自己走。那去很多地方不方便，那我们就要去接他，要送他，要帮助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读圣经非常认真，头脑非常好，他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哇，教得非常清楚。他读教会历史，读得非常清楚。那他喜欢研究神学，啊，我们帮助他，带他去做很多的事情。他也来帮助我们，利用上帝给他的恩赐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上帝继续使用他的恩赐。在几年以前，我知道他把他的工作也辞了，然后读了神学院。我记得我在来德国以前，他又给我打电话，他说：“维中牧师啊，谢谢你，那个时候你帮助我。那现在我虽然肢体仍然软弱，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我继续用上帝给我的这一点点来服侍我的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软弱，但是也有神给他的恩赐，可以好好服侍的机会。”我们就用我们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去服侍那个有需要的人，让他用他的恩赐来服侍我们。最后，还不到最后哈，这个第七个是多样而丰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一并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哇，这个保罗在这边马上一大串各式各样的恩赐，第一、第二、第三，哎呀，又有这个，又有那个。但是不但如此。如果你注意到保罗，他讲到恩赐，他在好几个地方，譬如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讲恩赐，在罗马书也讲恩赐，在以弗所书也讲到恩赐，但是他都讲的很许许多多的恩赐，可是每一个地方讲到的恩赐有重复的，但是呢，大部分讲到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恩赐，为什么？因为神所赐的恩赐是太丰富，即使。你说你有音乐的恩赐，有音乐的恩赐的人还都不一样。你的恩赐是唱的，我的恩赐是拉的，他的恩赐是弹的，还有音乐的恩赐是指挥的，对不对？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即使我们好像有相同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都不一样。这个是很快的看到恩赐有各式各样，就是在以弗所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所列的。保罗所讲到的恩赐，我就把它列下来，就有这样的恩赐。那，有人把它分成三类的恩赐。第一类是话语的恩赐，是教导的恩赐；第二类是服侍的恩赐，服务的恩赐；第三类是超自然的恩赐，什么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等等，有不一样的恩赐，都有需要。为的是教会的需要啊，我今天就不花时间在这边讲这些恩赐了。但是感谢主，这些许许多多恩赐，而且还继续增加。举例子来讲，这个保罗那个时候大概不需要有会做 PPT 的人的恩赐，对不对？不需要有YouTuber 的恩赐，那也不需要有网络的恩赐。你知道吗？我有什么恩赐？其中我有一个恩赐是烧烤的恩赐。我怎么会有烧烤的恩赐？因为我服侍学生， 然后上帝就给我烧烤的恩赐。我一开始做烧烤的时候很不会做啊，把东西又烧焦了，然后反过来又不熟。哇，后来上帝，我每一年不晓得做多少烧烤，那上帝就给我那样的恩赐。哇，我有一段时间，是全教会里面哈烧烤，当然是做的最多的一个人之一，也是做的最好的。我印象很深，当我父亲去世，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给学生做烧烤啊，那。我就感谢主，因为我可以用这个恩赐来服侍别的人。神他自己把这许多的恩赐，在不同的时间，按照不同的人，然后按照不同的需要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发挥。各位弟兄姐妹，你就向神大胆的要，向神求，你可以要更多的恩赐，只要你好好的用，神会给你们。例如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很羡慕传福音的恩赐。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开布道会，那我就不晓得怎么样去邀请同学。结果布道会的那天，我自己一个人我后来也花了时间去邀请人。后来到了布道会开始以后，我自己一个人去布道会，没有别的人跟我一起参加。但是有一个女同学，我一个学姐，她不但邀请了好几个她的同学，连她的老师都邀来了。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可羡慕了，哇，她有传福音的恩赐。后来我到大学的时候，我也跟人学传福音，但是我还是不会。可是感谢主当我到了美国以后，上帝就预备我，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从国内来的年轻人到了美国成为留学生。那个时候是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有一波留学潮，80年代的时候。那个留学潮来了许多许多的学生。但是上帝就允许就将这样传福音的恩赐赐给我。所以我以后就可以传福音了，然后我就使用这样的恩赐。各位弟兄姐妹，恩赐很丰富的，就像神要吧。后其他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1节一直到第13章第8节讲到一个最大的恩赐，就是爱。那我把它念完。第12章31节讲，你们要切切的求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罗想的薄一般。然后我就跳到第13章的第4节，这是大家很熟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讲了一堆恩赐，讲了一堆恩赐的原则，但是整个的恩赐的使用，我想至少你要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个，耶稣基督是恩赐的主。第二件事情，使用恩赐，把恩赐给我们的是圣灵。第三件事情，我们用恩赐要在爱里面用恩赐。若没有爱，我们即使有再大的恩赐，只不过是明的罗想的薄一般。如果有恩赐却不能爱，你在你的服事上面，你恩赐的服事上面是零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使用恩赐的这些原则。耶稣是赐恩的主，你不是。恩赐是有分别的，但是在三位一体里面，我们合起来，这个恩赐，我们要帮助我们合一，我们要合一使用恩赐。这些恩赐是圣灵的赏赐，使用恩赐让圣灵掌权。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论有大恩赐、小恩赐、多恩赐、少恩赐，在主的里面，你是平等的。而且我们彼此需要，因为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有的时候人有软弱，让我们借着我们的恩赐 在爱里面彼此相顾。恩赐有许多，恩赐有非常的丰富，但是最大的恩赐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彼此相爱。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问两个问题，花一点点时间想想，你觉得你有什么恩赐？然后你觉得刚才你听到的哪一个原则，你觉得是你最需要学习的？但是我已经说了，让我们至少很重要的，让我们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个，耶稣是恩赐的主，不是你自己。第三个，圣灵他是恩赐的赏赐者以及掌权者。最后一个，不论用什么恩赐，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主啊，在圣灵里面你将恩赐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用恩赐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用恩赐来荣耀你。主啊，让我们不因为恩赐而自高自大，主啊，而且让我们在你自己的主权底下，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恩赐。因此向你求，主啊，求你将许多的恩赐给教会，给我们教会，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荣耀你，更多的彼此造就，更多的帮助人认识耶稣。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